他突然间说啊，薇啊，我跟你说，万一是坏的肿瘤就不要理我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要流眼泪了，因为他第一次跟我讲这么语重心长的话。一检查他说肚子肠子有长一颗像棒球这么大，可是等要开刀的时候，开7个小时，出来是一桶，原来全部都被其他肠子盖住了。因为见到他们两个都在斗嘴，可是爸爸一走，我妈妈刚开始呢就对着空气还有墙壁开始骂爸爸，你好狠，从年轻就欺负我到老，现在还放着我自己走，就一直骂，一直骂，
你丢下我一个人。
对，但是我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讲，为什么你们都梦到爸爸，我都梦不到？
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想说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呢？照顾的漫漫长路上，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先来一杯我们再聊。今天呢要带来的照顾者人生故事，我要先从唱歌开始。如果让我遇见你，而你正当年轻，用最真的
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
阿内蒂怎样接了谢兰博？方继伟，我们欢迎继伟。
阿二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继伟。
我们现场真的有来宾哎，掌声不错，可以再来一次吗？
哦，好开心哦！
疫情期间有千万人可以当粉丝，也是觉得很快乐哈、哦。认识继伟很长很长的时间。军中情人应该是跟着你一辈子的头衔 ，but 我刚刚换算了一下，我想想，纪维其实一辈子到现在在演艺圈里面演戏的时间，应该远远超过当歌手的时间。
哎，其实我是最排斥演戏的，哈哈哈！以前在学校念书一定用默写嘛，那突然间要变成在生活里面唱、讲话，
是，
然后有表情。有情绪的去演、我反而是53-21就空白了，会紧张，太紧张了、
好，所以为什么这个天生就是歌声很好，演艺圈里面在演戏又演得这么棒，但是他又实话告诉你其实他不想演戏，你就知道人生的经历就是不是你想要就可以如你所愿。
对，
方继伟的精彩是在很年轻就走红，却又在健康上面亮起红灯的时候几经波折，后面更精彩、爸爸妈妈照顾陪伴，我的妈呀，我一定要跟你先来一杯再聊。我敬你
岁月酿的柠檬红茶。
喝完这杯柠檬红茶，我们要好好的来聊一下。
好，
my map when I won't admit we're lost. Bye-bye.
天跟纪伟喝了这杯茶，我就知道那个酸酸的味道，甜甜的味道。那经过了人生几个历程，不知道纪伟会不会觉得说，老天爷跟你开什么玩笑，明明在十几岁就让你可以唱歌唱得这么好，成为军中情人，却让你的人生亮起了红灯，然后又经历了照顾妈妈还有健康的种种的问题。我先说哈，这个人生的滋味不是你可以料想得到，但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柠檬红茶是有意思的，这是你最喜欢的一杯饮料，为什么？
对，因为其实很好玩，刚开始柠檬红茶在我的生命里面只是一个很爱喝酸味道的一个女孩子，
生生烈喝，
对对对。后来我看电视才知道说，容易紧张、肌肉紧张的人，他喝一点酸，他可以放轻松。
但是你到了一些咖啡厅里面，人家没有柠檬红茶的时候，你怎么办？
我还觉得蛮神奇的。那服务生一来，我就说：“嗯，我要柠檬红茶。”他就说：“哦，没有这个饮料，
咖啡厅没有。
”那有没有红茶？他就说有。那可不可以放一些柠檬片？他说可能没有哦。我说那你们有没有柠檬汁？他说有。那你就一杯红茶，一杯柠檬汁，两杯帮我送过来就可以。
到了咖啡厅，人家明明就没有这么一杯柠檬红茶，然后你会改变一个方法，没关系，我点一杯红茶。
对对，
是是，
其实这是一个自我改变，或者是让对方说这样也可以。对，那他们就会去反思，很多东西是可以变出来的，
是不是？但想想酸甜苦辣，人生哪有那种你想要什么味道可以如你所想，就像饮料去调配，不可能嘛，百分比多少？
对，
如果用饮料来形容酸甜苦辣，所以你的人生你觉得哪一个滋味占的比重最多？
我觉得快乐，
快乐，
对，
那挺甜的咯。
对对，
还蛮甜的咯。
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个性是
他的痛苦他通常不会表现出来，对，包括他生病的时候他完全不会表现出来。你看好，他在吃那个标靶药的时候，不是一吃就会去拉好几次，然后我去山上找他的时候，他说，我说爸你去哪里，他说我后门跟人家吵架，
可以跟玩给，
他说后门跟人家吵架，就是他去拉肚子
了，就像有的人拉肚子说啊，我的小菊花被偷被偷。哦，原来是这个后门跟人家吵架。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哎，他自己会变换一些新的东西，我就觉得我爸很好玩。
你爸爸是一个个性乐天的人，像你刚刚讲，你个性可能像爸爸，所以甜的滋味是比较多。
对，
可是爸爸其实后来生病是小肠癌，是不是？
对，小肠癌。对，
我想先让大家来聊聊，其实你跟爸爸妈妈的相处，因为你是老大，对不对？
我算是老大啦，可是他们在生我，他们是结婚七年才生我。
哦。
那所以在之前他有去回南部的时候，看一个家庭很可怜，
是
母亲好像种田嘛，那那个胸口已经弯到粘到那个膝盖了，都站不直，每天做事，那孩子生下来没有办法养，那我妈说那就我抱回去养。
那人家以前有这个说法，抱回来养以后自己就很快就可以生自己的孩子了。
对对对，
然后你妈妈后面就咚咚咚生了几个，
先生我，然后之后呢再抱第二个是男生，然后再生我弟弟，
再生你弟弟。
对对对，
你妈妈好有爱哦，
她很有爱心。
可是其实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家实质上生活并没有太宽裕，即便你爸爸当初他们是艋舺地区算是有钱人的望族。
对对对，望族。
对，聊一下那个时候在爸爸妈妈他们相处他们的这段缘分好不好？那个望族妈妈嫁过来这边，哦，等后面啊，是不是嫁到有钱人家来了？
对啊，北港那边都哄丧。
哎呦，
那个许什么什么，然后嫁到台北啊，被后面啊，这样子。
被后面啊，对哈，后面啊，
不，
咬舌根呢，后面啊，不，闲了不后面啊，不是望族吗？
对，因为他结婚进来之后，他是第一个结婚的，
是，
然后。其他的阿伯阿哥那些都还没有结婚，有的还在念书。
我的妈呀，
所以我妈妈嫁进去呢，叫全家的衣服全家的饭都她要煮，然后还要喝茶，然后姑姑呢要吃这种不可以加到别的味道，可是小姑呢又想要吃别的，所以就这一锅煮完然后洗干净之后才能煮下一锅给她。 哎呦，所以他就好辛苦哦。
这就以前唱的那首歌哈，这人的心不得在斗笠，
对，
哇哇去捆扎扎去哈，这样子的。家庭尤其妈妈的时候早年都很早就结婚，
对，
我记得纪伟的妈妈是19岁左右吧，
差不多
那个时候讲，而且你妈很漂亮，哎，各位我真的是见过方纪伟的爸爸妈妈，我们真的是好朋友见过的这两个人长得那个五官之，
所以阿娥是我的长辈
不要惹我，等一下我去后面跟玩家哦好，那其实爸爸妈妈都长得算是男的帅女的漂亮，妈妈以前还参加过选美比赛，
对，然后他说在西门町好多外国人一直跟踪，就是要追我妈妈，
妈妈个头又漂亮又高，
我妈说我不会讲英文，她没关系，就娶回来我就会让你去学，她也不敢，她认为自己的身份没有那么好，怎么会去高攀人家，他很害怕，
是，
包括他结婚之后还是一堆人追，他说你的孩子都过来我帮你照顾
真的假的，
对啊，而且他的桃花一直到70几岁
Oh my god，
对啊，去阳明山爬山还是一堆人追他
没，因为方纪伟的妈妈人看起来很温和然后就是水水啊的对啊，就是漂漂亮亮的在那里然后够后想，后想就是笑笑的这样子，
对对，
就觉得很好亲近，
对，
我觉得这个特质应该是会成为人家很疼爱的媳妇，但是她嫁到这个望族里面并没有想象的容易，因为上面的长辈没有那么客气，你爸爸还是心花怒放的四处欢喜，
对，
怎么办，那小女生根本就是很难可以在这里
对啊、
有一席之地，
对啊，他好像完全没有发言的余地，开口讲一些什么话马上就可能被揍啊，被打，
然后第一个又生了女儿，这一定会被笑，没生一个渣包，
对， 还没生的时候就一说7年了这个都还不会生，对啊，我从小都听我妈妈在跟我讲她的故事，她还没讲完呢，我说妈妈我累了我睡觉，然后隔天早上她说长我公干豆我妈是连续剧，对，
可以继续马上衔接下去，
对对，
所以你也因为这样子跟着妈妈很贴近妈妈，但是妈妈等于是想要把日子过好一些的话，是要想办法要有生财之道，
对对、
啊，家里不是望族吗，他为什么要想办法去攒钱呢，
他后来我们就开瓦斯行嘛、
那
当时在万华一个瓦斯牌是很难得的，
要牌才可以，
对，我爸爸送瓦斯还送到板桥去，中和永和，你看一支牌可以横跨这么多个县市，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是因为自己的朋友把他给吃掉了，就好像一直开一些比如说以前的支票，他不是手写，他们是用机器印的，所以就没有任何笔迹，所以就是我妈妈等于是负责人，她要负责，
哇，你妈妈要负责，
对，
她是欠债了，
欠了好几千万啊，
等一下，那是几十年前的几千万，
对对，我小时候，
妈呀，那怎么办，
对，
所以就跟着他去卖麻油鸡哦什么生意都做，
我妈就是开始学很多东西赶快赚钱要还人家钱，甚至还到法院去跟一些债主谈，就是说因为不是我欠你们的，是被跑掉了，
是，
然后对方才愿意说哎，3成或2成还，然后我们就开始我到国中了嘛，那就跟着那个姐姐一起卖槟榔，又卖红茶、菊花、绿豆汤，就能够帮家里维持都好。那晚上呢，就是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了，就开始唱歌了。
小学三年，人家的小三是外面很齁苗的小三，方纪伟的小三是很凄惨的日子，就是要帮忙赚钱。
对，
但也佩服你，就有很好的歌喉，怎么会开启让你去唱歌赚钱这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我叔叔觉得我会唱歌，
会唱歌，
我说我怎么会唱歌，我不会啊，小时候怎么知道会唱歌，就是因为当时连续剧嘛，有在唱那个梨花泪啊一缕相思情
永远不后悔，
对，
好老的歌哦，
对对，那国小三年级刚好就在有这样的戏，那我就开始唱，一个月3000块那时候
很好，
对，
可是课业怎么办呢，
就是
不学习不上课了吗，
就唱完回家再写啊，因为下课后就开始准备好了，然后就开始去歌厅啊，去哪里跑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经纪人是谁，
就叔叔，
我爸爸，
你爸爸爸爸爸在后面收
钱，所以他骑机车嘛，我就会抱着他的肚子，我说哇，我爸爸肚子很大，他说肚子还有一个、哦、
我记得你爸爸肚子，我那时候还摸摸他肚子笑，他说你跟他员外的就是有一点福气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爸爸本来是在瓦斯桶送瓦斯的。
对, 对，
然后你又可以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面贴补家用。
对，
有帮忙还债吗？
钱就全部让我妈拿去还债。对，
你的童年好压榨哦。
我只觉得他们不要伤心就好、啊、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他们两个、哦嗯、骑着机车到阳明山去哭的时候、哦、我好舍不得哦，心都酸死了。
为什么知道欠了那么多钱？
对，不是他们欠的，但是却、哦、
因为帮那个支票你给人家背书了嘛，就算你的了、我觉得那个其实你很年轻的时候就走红了，但是又在健康上亮起红灯的时候，你其实是不敢告诉爸爸妈妈的。
对，
然后爸爸妈妈是在爬山的时候知道说，什么方启伟在开刀，哪有可能，我都不知道啊，你做人的爸爸，你当人家爸爸妈妈你不知道。 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你爸爸妈妈很错愕的。
对对，因为我回到家嘛、嗯、那我知道隔天可能要进医院了、哦、晚上要进医院了、嗯、那我就跟我妈说，妈，如果有什么新闻都不要看，因为反正我们家也没有订报纸嘛。
你先交代了。
对，我就想说哎、嗯，我可能去哪里唱歌了、嗯、那新闻有什么你都不要看、嗯、都不要相信、嗯、对、嗯嗯嗯、对。
那他就乖乖的不相信去爬山了。
对，但是我弟弟在当兵，你知道吗？他在左营当兵，竟然做梦梦到我开刀，他就请假跑回来，姐姐发生什么事？我说啊，正好开刀要有亲人帮忙签名字，
对，
我在烦恼这事情。我说你跟我去找医生，结果他进去之后，他脸整个吓呆了出来，他去帮我签，
因为他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对，我也没跟他讲，我就怕他们担心、嗯、让医生跟他讲就好。
可是他那一签下去，我看你爸妈要找他算账了，怎么你跟你姐姐一鼻孔出气竟然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他才躲起来嘛，看到我妈到医院的时候他就躲在厕所
你会不会爸爸妈妈也真的被你吓到了，你生病这件事情？
对，他们的确吓到了。嗯嗯，然后我的干妈也跑进来，她说嗯嗯，哎呀，你怎么没讲啊，嗯，你怎么没让父母知道，让他们吓成这样？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在外面哭哭哭了多少卫生纸？嗯 嗯, 嗯。可是他们进病房的时候说、嗯：“哎呀，你看瘦成这个样子，你想吃什么？”我爸就问我：“你想吃什么？”嗯，那个帮阿丘，说我是蚊子手。
什么叫做帮阿丘？
就是手太细了。他觉得我太瘦了，他说他回去煮饭给我吃。结果我妈妈竟然说，也在那边演双簧、嗯、就开始说，哎，我嫁给你一辈子，你哪一次做一餐给我吃过？
哎呦，
就故意在那边
酸的嘞。
对对对，
酸的嘞。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哭。
但是那个亲情，我记得有印象，在那个聊到说你弟弟其实在你刚手术出来的时候一觉叫醒你打你。
嗯嗯，
打不醒。嗯，啊，奇怪啊，你妈妈进来
对
叫你一下，
对，
你就醒了。
对，
你是刚好要醒，还是你弟弟打你你不想醒？
没有，完全 不知道。他一直叫醒我嘛、医生说太久了赶快叫醒他，他一直叫我就叫不醒。嗯，就我妈一来的时候他吓到就躲在厕所去、我妈只是叫我一声阿花我就醒来了。
怎么直接叫你阿花？
阿华、
就是、阿华啦。
对对，我叫叶纯华本名。
各位，方继伟是艺名
对、
还有一个本名，所以妈妈还是叫你阿华。
对、阿华我就醒来了。我说妈、这样
你不想让妈妈跟爸爸操心是不是？所以没让他们知道。
对对，
爸爸妈妈也都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是吗？
对对，像我爸爸是有糖尿病，是那时候
三高、
我开一家公司嘛，那我都要他们过来帮忙顾店。
是、
然后有一天我上厕所发现好多蚂蚁、我就说爸爸一定是你有糖尿病，然后我就逼着他去看医生。结果真的是有糖尿病，
这还真的是一个参考，没错。
但是这个坏孩子呢、他是拿了药之后、再也没有吃过药了。
你爸
他一颗都没吃，他就开始喝茶，然后
喝茶
开始从食物里面就是不喝肉汤、吃一点肉、吃一点饭。以前最喜欢吃饭嘛、饭吃太多糖分会太高。
对，
他喜欢吃糯米，那个糖分也太高。所以他就会去慢慢试着他自己就尽量多喝茶。
有效吗？
让自己成为碱性，他认为
医生会打他吧。
结果后来不是小肠癌吗？
对，
然后一检查他说哎、 你四年前来拿过糖尿病的药，
你哪都没吃，
那你不会觉得头晕或怎么样？他说完全没有。
那他体质也奇怪，
对对，
所以他更觉得我好像没事，就叫自我感觉良好，
对，
没有病逝感。
是，
可是这样子四年时间过去，当你知道小肠癌的时候，嗯，恐怕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喽。
哦，那时候他是整个下腹在痛，嗯，然后去阳明山嘛，然后他痛到整个脸是发青，嗯哼哼，然后急着要那个到医院嘛，嗯，到最后踩刹车，差一点撞到那个急诊室，然后就赶快人家把他带下来，嗯，一检查，他说肚子肠子有长一颗像棒球这么大，嗯，可是等要开刀的时候，开七个小时，嗯嗯嗯，出来是一桶。原来全部都被其他肠子盖住了。我说你的肚子根本就不是要生孩子，是生一个篮球出来，因为我就看到切出来，哇，像篮球这么大，我吓死了。
不要以为你是胖，
对，
你是有肿瘤在里边。
可是在开刀之前不是 要送，因为他坐轮椅嘛，嗯嗯嗯，不能走了嘛，嗯，我就带他去检查。可是呢只有我跟他的时候，嗯，他突然间说啊，薇啊，我跟你说，嗯，万一是坏的肿瘤，就不要理我了；万一好的时候，再救我。那时候我就开始要流眼泪了，嗯，因为他第一次跟我讲这么语重心长的话，
而且在交代你一些事情。
对对，
你怎么回他？
我就说不会啊，我在，你怎么可能会不好？
好豪气啊！
我一定要这么讲，
我在，你怎么可能会不好？
从小我都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因为他说你不结婚，嗯，你怎么？知道父母的心，我就说，嗯，那你们两个当我的孩子嘛，那我就知道父母心，
换你当妈妈来照顾他们。
对，
所以你没有结婚未婚一直是到爸爸妈妈离世之前对你最大的不放心跟担忧吗？
我其实不会担忧这事情。
我说他们
啊，他们啊，
他们一定会担忧，
他们后期不太担忧了。
阿公也没好放弃，
不是因为他说你都不结婚，嗯，我就说那我就反过来问他嘛，我说从以前追我的还有找你们要提亲的，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他就说哎呀，有一样没一个好。
不可能啊，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很喜欢方继伟，啊，
因为他知道我从小就比较直，然后比较呆，哦嗯，那一定会跟他一模一样，嗯，我说等我嫁掉你才来担心我的后半辈子，那你会多担心。对，
或许很多的父母现在也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想想，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对，
他如果结婚了，你可能还有其还担忧不完呐，啊，嫁得好不好，嗯，生了小孩会不会很麻烦？那如果一个人好像也有一个人的好跟不好，嗯，也没有办法绝对说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嗯嗯，所以也许，嗯，你就是把你自己过得好好的，爸爸妈妈大概也就不会这么担心你。
对啊，就像我妈妈还没走之前，嗯，然后刚好我到美国去演出，嗯，Las Vegas，嗯，然后他们总裁要追我，是，然后呢我就给我妈看照片，妈你看这个他要追我，嗯，刚离婚有个小孩，嗯，她说这个不要，钱都被老婆拿走了。
哦，遗产不那个，分手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经纪人讲说，嗯，说要相信妈妈的话，妈妈的话绝对是为孩子，所以是真的。后来没多久的确真的耶，
那也就是缘分也没到那里。不过爸爸一场疾病来得很快，其实都跟他长期累积下来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是有关系，嗯，可是他这么皮，叫他吃药他就不吃，嗯，即使是开了七个小时的刀切出来一桶这样子的肿瘤，嗯，他有变乖吗？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吃药了吗？
第一次开刀出来有变乖，嗯，
第一次，
嗯，因为他手术房出来身体非常的冰，嗯，然后呢他就一直发抖发抖发抖还没有清醒，嗯，然后我就亲他
那个退麻药的时候会冷，
对， 对，我就亲他额头，嗯，乖妈妈疼你，然后他看了我一下，因为他跟他母亲哦，嗯，就是一直有一些那个，他的母亲非常的规矩，就是我妈妈非常的规矩，嗯，不喜欢嘻嘻笑笑的那样的孩子，哦，所以他就对一个双子座觉得他太爱玩了，没丢丢，oh. 哦，就连生日都不愿让我爸参加，对，啊，所以我爸就会觉得我到底做错哪里，嗯，你为什么只疼二哥，嗯，不疼我，只疼大姑小姑都不疼我，
他觉得你调皮，啊，
对，所以他在开完刀的时候我亲他，嗯，那我当你妈妈， 然后我亲他、嗯、他吓一跳就看着我、嗯、对、嗯、因为我要让他感觉有母亲疼。
那 你要他吃药他有乖乖吃药、
我就说要吃药了，他说哦，女儿不是吃药是吃糖，
吃糖你爸爸真可爱，他就吃糖。但是其实在照顾的时候，在医院跟开完手术之后，他都有一些生活生理上需要协助的地方。
对，
顺利吗？因为很多男生其实你知道毕竟性别不一样、嗯、
对，
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让女儿来照顾我，或者有的妈妈其实是不想让儿子去帮他去整理他的身体这些。
对
你怎么进亲近爸爸然后去照顾他这些细节、
我妈妈帮他清理，比如说他突然间拉出来在裤子上面的、嗯、或者是那个床垫整个脏了、嗯嗯嗯、都在我睡醒之前我妈妈都去处理好、嗯、他不想让我看到他不好看的地方、嗯、对，那也不愿意穿那个尿布你知道吗、嗯、对，
为什么不要？
他就是不愿意，
他觉得丢脸了。
对，他觉得男生这样子啊真是没有用的人。
后来爸爸走了以后、嗯、妈妈身体状况也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
因为见到他们两个都在斗嘴、嗯、然后
有人吵架。
对，我们对爸爸好一点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哇他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多花啊什么什么的、嗯、那我爸就气得要死，两个就在那边骂妈妈、嗯、可是爸爸一走，我妈妈刚开始呢就对着空气还有墙壁、嗯、开始骂爸爸、嗯、你好狠、哦，从年轻就欺负我到老、嗯、现在还放着我自己走，就一直骂
抱怨
一直骂，
你丢下我一个人。
对，但是我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讲、嗯、为什么你们都梦到爸爸我都梦不到、嗯、我说你太凶啊然后后来没多久他又开始、啊、你爸爸对我真的很好、嗯、他又开始对墙壁讲话，两个在聊天。嗯嗯嗯，对对，
那个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状况吗？不是情绪宣泄而已吗？因为妈妈后来
是
失智嘛，对不对？
想念、
哦、所以跟他这个疾病是没有关系的。
有连带关系，
很前期，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开始有忧郁症了。
哦，
对，
他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让你觉得有怀疑说哎、欸，情绪有点不对哦？
他常常会忘记关那个瓦斯、
嗯、哦，这很危险。
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讲、嗯、那以后就用电锅煮，我不在的话用电锅煮。
是，
他说这样跳起来他有吃没吃也都是在那一锅，比较不危险。嗯哼哼、哦、结果呢他呢拿到的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嗯、他就认为说这是我买给他的健康食品、嗯、天哪，他把那个洗厕所的这样一口下去整个嘴巴灼伤、
oh、
然后哇我心疼的要死。后来呢、嗯、他又洗澡的时候、啊嗯、突然间热水太烫、嗯、我们都已经调好的温度、嗯、怎么那一天太烫、嗯、他这样一淋上去整个这边的皮都不见了、啊我、哦、痛死，
胸口一下
每天说啊，好痛好痛，人生好苦好苦，因为他已经心不在焉了，他不知道。
哦，
嗯，所以一些很奇怪的现象都出现。嗯，我带他出门，嗯、他就说、嗯，我觉得后面那一台车跟踪我们，他就开始怀疑了。
他是会有一些妄想出来了吗？
对对。
Oh my god！
对，然后后来我、嗯、因为我也常常去练瑜伽，嗯、我都会带他去。嗯，然后有一天他说他到半夜呢、嗯、血压很高。嗯，然后我说换半夜吃高血压的药，为什么半夜还很高呢？嗯，他说就是头很晕，所以常急诊嘛。
血压高会晕。
对，后来医生就说他有重度忧郁了，因为他走进来教室、哦、好像怕跌倒。哦、因为他爬楼梯的时候也常常摔倒嘛。嗯嗯嗯。可是他的手很有力量，他就抓住那个楼梯旁边那个杆子。嗯 嗯。他手呢、嗯、又拉伤、嗯，所以种种的很多东西旁边都要有人跟着。
那爸爸妈妈是我们的靠山，当爸爸生病倒下来，嗯，然后山倒了，嗯，然后妈妈开始出现这么多的可能是像是妄想啊，
对，
然后情绪有这么大的起伏，甚至生活能力上也让你觉得不安心的时候，
对，
你不会觉得很崩溃吗？而且他性格一下子变得这么多。
对，然后我就会交代那个养的那个弟弟、嗯、因为他在家里做财布嘛、嗯、所以他不会乱跑，
是，
我就说妈妈先放你这里，我去演唱个几天再回来、嗯、因为我会去大陆演出或者美国这样、嗯、跑来跑去，我只要出去工作我就 跟他们讲说你照顾那个钱再跟我拿，对，
你照顾那个钱要再跟你拿，
就是
他不就是他的爸爸，
请他帮我照顾，
是
因为有些是家庭比较辛苦，
是
他可能没有办法支付过多，
是
我也不想他们会念嘛，那妈妈比较敢用我的钱，是你要多少我都给你，对，那他就会觉得安心，老的时候安心，
是
不怕没有钱，
是，
对，
所以你会觉得你很照顾你的手足，很担心他们经济上不够宽裕，
对，
即便是稍微喘息服务一下，请他们帮忙接一段时间的接把手，你也会把应该要有的钱要给他们，让他不会觉得是做白工，
对，还会带他们去吃饭啊，
那请问你照顾爸爸妈妈谁给你钱？
我自己会赚钱啊
靠自己赚钱就对了，对对，那 我觉得在妈妈这样倒下来的时候，情绪一定有很大的变化，妈妈也会跟你讲一些很消极的话，我不爱我啦，我死死以后啦，我不要活，会跟你讲这种话吗？
对啊，刚开始会天天讲嘛，
天天讲，
那你就觉得说天哪，我真没办法，束手无策，后来有一天因为 我太累了，也压力很大，我就说那我也不想活了，然后我妈妈听到这一句话突然间清醒了，打电话跟弟弟说，你要小心小心你姐姐哦，不要让她想不开，她反而会担心我，
这招是不是可以教大家可以类似这种方法，
就是让她知道我有困难，她才会觉得她有责任，她可以想，她会想帮你解决，
我也碰到过这样子的难处，因为我妈对照顾很久了，在卧床，他会手指头比这样子弯起来，被细条条这样子，然后我都要叫他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法，否定他想要做的事情，好像我没有办法安抚他。
对，
我就换了一个方法说：“哦，妈妈，我也帮你祷告哦，我也帮你祝福哦，那你希望你在睡梦之中啊，然后主耶稣就带你去啦，这样你就上天堂了。我反而不否定他，说你不要比这样子，你不要讲死。”哎，我换一个方法跟他讲，他就给我点头了。那对我来讲就觉得，今天先过关，明天又 again 又再一次，会不会觉得我们要先过这一关再说？
对对对对，
好，要不然我眼前我过不了这一关呢，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妈是天秤座，她不是随时就可以被你的话语带走。比如她在讲悲伤的事情，我就说，哎妈，你等一下想吃什么？她说休蛋哎，我刚刚讲到哪里？
这有迹可循。那个，你妈妈跟你讲故事，今天讲完睡着了，明天还问你说昨天讲到哪里，
对，
还可以接续下去。
她就记忆力非常好嘛。
哎呦，我常常是会在不愉快当中，会以前引导我妈妈情绪，我会有点像哄小孩一样转移一个话题，
对，
她很容易就被我带着走，成功。
对，
那你妈妈不好骗呢，
不好骗，
不好骗呢。
对，所以她就说，我就害怕你一个人啊，不然我早就跟你爸走了。都会讲这些话，他说他人生根本就是没有用，其实他是忧郁， 你没有办法想到忧郁，他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
其实我很讨厌长辈讲这种话，
对，
我细细的喝啊。
可是后来我是看到红蓝教授他在讲那个脑，
脑怎么样？
我们比如说眼睛啊，鼻子后面啊，那个脑的发育，他是判断那个是非对错。
对，
他是最晚发育，但是最早老化，所以小孩子到20岁他才会发育成功。
是，
所以小孩子你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他好，那他继续打同学，继续说对不起，打他再对不起，你知道吗？他没办法控制，他为什么想到不能做？等到20岁他会判断才知道说哦，不可以去欺负人家。可是他们到50-60岁的时候，也是最快就是。已经退化了，我就想到，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很会隐忍，从来不敢去说别人的坏话，可是呢，怎么现在就一针见血的讲？我说妈，你不要这样讲，我一买衣服，那丑的要死，我就说你等一下会被人家吐口水，一奶罩，对，然后我就跟她说你讲话太直，我讲的都是实话啊，为什么不能讲？
他觉得我是实话，为什么你要我还得要包装一下，还要转一个弯？
因为分辨是非对错的那个已经退化了，所以他少了这个防护的时候，他就会直接一针见血，所以就不是他们的错， 也不是小朋友的错，他本来就是慢慢学习慢慢学习，做错重新再来，要给他们机会。
所以他是一种老化，而不是他拍到钉或者是故意要找你的麻烦。
对，
那如果你理解这样子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就要换一个方法。像你转移注意力，你妈妈没有办法跟着你转了，那怎么办？
后来他开始，医生说重度忧郁需要吃那个千忧解啊。他说吃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那个从忧郁症开始很快速的会痴呆。他吃的当天他就整个人呆呆的坐着，动作也慢，
没有反应。
他说我怎么那么想睡但是又睡不着。我说我要去练瑜伽，要不要跟我去？他说好啊，他就跟着我去。
是
一到现场的时候，这里是哪里？他忘了。我就说你要不要上厕所？好啊。啊，糟糕，厕所在哪里？我怎么忘记了？我说我也常常忘记耶，怎么办？那我手牵手一起去上厕所。我就带他去，就跟他玩。很多人都说妈妈假的。我跟我弟说怎么会是假的？你看我带他去阳明山，他就走路这么大步，可是现在演给你看，故意走小步。医生说不是，不可能。去阳明山他觉得氧气够，他想起了以前很快乐的时光，他就会很大步的走。老人家循环时好时坏嘛，他没有完整的。他当然有时候会很开心，有时候又不好。可是他永远记得保护我，你知道吗？我干妈打电话来，只是跟他开玩笑说阿华这么久不见，然后也没联络，是不认识我这个干妈了。我妈就说你是谁，我的女儿很忙，她就挂了电话。
请问这个时候
她为了保护我，她认为我不能被人家伤害。
哇哦！
然后我带她去洗头，刚刚有人打电话噼啪很大声很大声，我妈就说是谁，卖菜椅电话挂掉。她第一时间都会保护我。我演唱还带他去，甚至我歌友会的时候我也带他去，我的生日会我带他去的时候，因为他的内心是我以前开完刀发生的事情，然后被公司欺负的事情，他过不去。可是呢我带他去的时候，歌迷呢拿那个大炮在帮我拍，他说今天这么多记者哦。我说对呀、对呀，我就骗他哦，对呀、对呀。他说哎呦，记者啊，那站好要拍哦，忧郁症的时候还会跟你讲要站好。他原来他担心你好多事情，但是他怕讲了你会伤心。可是在某一些时候他就会展现出来，
他还是要你美美的。
对，
他还知道那个是记者。
对，而且我今天穿的是他最不喜欢的裤子。
他们说就买就买，
哪有裤裆低到膝盖。他喜欢我穿乖乖的裤子那种。
有一阵子有流行像这样子的裤子。妈妈你不知道那个是 fashion 吗？那个是流行啊。照顾爸爸妈妈其实前前后后拉的时间蛮长的，有多久？一二十年有没有？二十年，
从小到大吧。
哦，那就不
止了。我很害怕我嫁掉他们会很痛苦。后来拍了慈济的戏，刚好也是在讲这个。那个女儿呢嫁出去，家里家道中落，那发生的事情跟我妈妈一模一样。
Oh my god！
对，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
那我希望她把那个苦吐出来，我就说妈，我拍的这个戏，你好伟大。然后她就觉得她被认可了。不然以前她只要骂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哦，上次你听过了，我讲一遍给你听。讲完了之后，她就受伤了。原来我讲很多。
可是这么长的时间在照顾爸爸妈妈，你不会觉得说你没有人可以帮你分担，或者是说为什么就是你必须要承担这么多？为什么照顾妈妈唯一就是爸爸跟妈妈都是你的责任？事实上你还有其他的手足，当然也有是认养的哈。可是一样啊，那父母养你的时候也是付出这么多，可是扛起责任是你。
对，因为我在我们家是古董嘛，
古董
你知道吗？他们呢就是十七八岁就嫁了娶了，都各自有自己的家庭。那他们烦恼的事情也多。对，要他们过来负责照顾太难。
你很能体谅他们呢，我觉得很多人是没办法的，
因为从小都是
我
带他们。
我管你们家怎么样，那父母你没有生你吗？没有养你们吗？你们没有责任吗？认真讲是这样子啊，摊在台面讲也是啊，
是
合情合理，你们应该要比例上也应该要来分担一些啊。
是，但是他们在忙就没有办法。
那你不忙吗？很好笑哎！
我很忙，但是我会请几个还在台北市的，我就请他们帮我带。 对，
所以
他有一次好像没有时间带他，我就说那你如果下来走路小心哦，那不然你在 Seven 那边坐着，哎，他坐在那边就有人骗他钱，大家全部那个菜市场的人都跟我讲，你小心你妈妈被那个夫妻骗钱，然后我就说妈你被他骗钱，因为他陪我聊天，我给他300块
坐台费，人家要的还是他自己给的，
他自己给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以后你说钱都在我这里不能给，他就告诉别人说我的钱都被我女儿管住了，以后没有钱了
不是不能给那300块，我怕如果说 这个一传出去的话不得了，有人排队要来跟他聊天有很多很多300块可以发出去，
对不对
、方启玮从事演艺工作这样前前后后算起来不得了几十年了，就好年轻到现在。
对啊，
唱歌
国小3年级唱到高中毕业，然后签进去唱片公司，
是，
对，
然后后来因为生病的关系告一个段落。其实这几年还是有唱歌啊，
对对，
大家还是很喜欢方启玮的歌声啊，
本来大家都想说妈妈走之后那个小孩，我的小明嘛，小孩不知道会怎么办哦，我就说我忙的嘞妈妈可能担心我一个人就让我好忙好忙演唱，我要办演唱会又有那个新歌发表，就一直忙忙忙，然后电视台邀约那好多地方跑来跑去，就没有时间难过没有时间去回忆这些事但是我的内心是回忆的我说妈现在我要上去唱歌你乖乖坐在这里哦，我都用讲的，那记得哦，我有2个椅子，自己去选好，看你喜欢坐哪里，就可以看到我唱歌哦。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跟他讲，我不觉得他离开很远，总觉得他精神一直在你身边嘛。那你就用这个跟他对话，或者拿那个相片，对。然后出国说，哎，我们要出国，就哎很好玩哦。我妹妹她在那个恒春那里嘛，
是
打电话说姐，我昨天做梦哦。妈妈说走走走你姐要出国了赶快帮我准备行李那我就觉得哎，怎么 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好安慰哦，表示你真的有跟来哦。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方启玮在回忆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情感上，然后可以透过照片在演唱的时候或者到什么地方可以带着这唱片觉得他们在你身边。
对，
可是我们讲到照顾者，真实的来说照顾在后期的时候是要花最多时间精力跟金钱的。
对，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时先聊到这里，后面我们还有机会要再来跟方启玮来聊聊，因为当爸爸妈妈需要照顾的时候你自己有这么忙碌，手足能够协助的部分并不多，那你怎么去调试你自己，跟你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之后你的生活已经没有这个两个老人这大树可以依靠的时候，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再聊。来，我再敬你，
谢谢，
我们的柠檬红茶，下次再聊今天非常谢谢方启玮和大家聊到了他人生当中的歌手身份还有演艺人生，照顾爸爸妈妈辛苦的路其实他完全没有怨恨也没有抱怨，所以我想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到这么好，但是还是有可以方法可以学习的。下一次我们要继续再跟启玮来聊一聊爸爸妈妈不在之后他人生有什么样的转变，做了什么样的调试呢，也请大家不要忘了赶快邀请很多的朋友帮我们按下订阅按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欣赏我们的节目，在 Apple Podcast 的节目评分和留言里面给我们更多的建议还有鼓励，节目资讯栏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语音留言信箱，对节目的看法想法都可以告诉我们，下次有机会也会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哦，谢谢大家，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照顾的漫漫长路上，正诚集团支持伊甸基金会，一起凝聚陪伴的力量，期待能够借由经验的倾听与诉说，彼此相互理解陪伴，无论是谁
都能够重新整理并好好对待自己。